路加福音第十四、十五章，请大家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这一章讲的是耶稣在安息日那天接受一个法利赛人的邀请，到他家去吃晚饭，以及耶稣和大家的交谈，还有耶稣谈论礼仪的神国命令的话题。安息日，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耶稣明明知道他们想要抓他，但是他仍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我们看到耶稣总是很乐意接受吃饭的邀请，他甚至还跟撒该说，下来吧撒该，我想到你家吃饭。另外在启示录，耶稣站在门外叩门，等待有听见他声音的开门，他好进来吃饭，如果你打开门，我就来和你一起吃晚饭。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犹太文化里吃的重要性。吃象征的合一，耶稣盼望我们打成一片。安息日吃的跟平常吃的不同，所有的食物都要预先准备好的。因为安息日不可生火，所以如果你想吃热的东西，就要在安息日之前做好，然后想办法保温。那个时候把食物保温，他们有明确的规定，什么不能做，什么能做。他们还发明了一种既合乎犹太人的戒律，而又可以吃热食的办法。所以在安息日开始之前，他们就把各种电炉、电热水壶插上电源。这天如果他们要喝即溶咖啡，他们仍然有热水，只是安息日一到就不能往水壶里灌水。但是如果你在安息日以前把水装满插好电，你就可以把壶里的热水倒进杯子里冲咖啡，这个动作就不算做工。但就是不准在安息日把水灌进壶里去烧，并且在这天不能打开电源开关，所以所有电器都要在安息日之前把它插好，接通电源。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有一些有趣的安息日规定。如果你去餐馆吃饭，不可以用现金付账，只能用信用卡。用现金付账就是不守安息日，但是用信用卡就可以接受。他们和许多人一样，对信用卡有错误的观念。他们不认为使用信用卡就是在花钱，那真是一种危险的误解。总之，在安息日吃的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都在窥探他，看起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花样。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回答说，回答什么呢？并没有人问他任何问题。毫无疑问的，他们一定看出来这个饭局是一个圈套，安息日硬要吃饭和他们一起掰饼，他们竟然把一个患水肿的病人放在他面前，他看穿了他们的诡计。所以耶稣就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进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话。当时的法律条文的确有一条是关于牛或是驴掉进坑里的条款。那时候确实有很多露天的水井，牛或驴掉进去的事经常发生。这种事即使发生在安息日，根据法律，人们还是可以把牲畜拉上来的。这样一来，耶稣就用他们的法律条文处理眼前的情况，这下子让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无话可说。接着耶稣向在座的每一位讲礼仪。耶稣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通常在这种宴会上，每张桌子周围放三个枕头靠垫，称为躺卧三座桌，每桌三个人，中间的那个靠垫就是上座。假如要请九位客人，那么就要摆三张桌子，每张桌旁中间的靠垫留给上宾。当然他们坐下的时候就有点斜靠着枕头，所以称为躺卧三座桌，中间客人背靠着枕头，身子半躺着吃东西。耶稣看见大家都在抢中间那个座位，那个上座，那个荣耀的显著的位子，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这是多么尴尬的情形，你坐在首位，一个不该你坐的地方。他们过来说，很抱歉，我们没有安排你坐这里，请到后面的桌子坐。所有人都看见你离开那个上座，朝后面的桌子去。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你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 我认为人的一个最高贵的品德就是谦虚。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也是最谦卑的人。我想最谦卑的事就是让神使用你，因为当你被神用了以后，你才了解你实在什么都不能，因为你看到这一切都不是你做的，完全是神用你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想抬高自己，主的律法说你必降为卑，因为那些自卑的主要使他们升高。接着耶稣转向请客的主人说，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但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神国的律法很有意思。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我认为那个同桌吃饭的人领悟了耶稣话里的真谛。当耶稣开始谈论在神的国度里人人平等，没有高低贵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体的，我们都要一起分享神国的荣耀。这个人已经看见了神国的光辉，所以他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耶稣又做了一个比喻，你们看，所有的这些比喻都和应邀赴宴有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正坐在法利赛人安息日的晚宴上。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属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在这个比喻里，我想那个邀请人赴宴的，除了神，没有别人。这里指的是羔羊的婚宴，那些借口也正是许多人不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借口。第一个人的借口是商业性的，我买了房子得去看一看。你们想，什么样的傻瓜不先把房子看好才买？总之，我忙着生意呢。第二个人说，我忙着工作，工作比神国重要，我买了五件牛轭，我得试试。什么人买牛轭之前不先试试呢？谁买车之前不先试车呢？然后第三个人说，我刚结婚，娶了老婆，不能去。为什么他不带妻子一起去呢？你看，他们都开始找借口，借口和原因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因为没有什么原因，所以才编造一个借口。但是我要警告你，像班哲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善于编借口的人是一无所长。那些人开始找各种原因，编各种借口。于是主说，到外面去，到大路上去，领那贫穷的、残废的、跛腿的来。你看到没有，耶稣应验了向穷人布道的预言，可是还有空位，那么到路边、篱笆旁强拉他们来。福音要讲给人听，要迫使他们到神的国来。到这里，耶稣很可能起身离开了那个饭局，因为我们看下一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当他出去，外面正有许多人等着他，大群被他吸引的人跟着他，要听他讲道。他正往耶路撒冷去，那些人以为他去耶路撒冷是为了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他自己的王国，他们也是被这个想法吸引来的，所以成群结队地跟着他，他们以为王国立刻就要成立了。雅各和约翰也说，主啊，我们能坐在你的右边还是左边？你们看，他们就已经开始争权夺位了，但是他们不明白，耶稣不是去耶路撒冷推翻罗马人政府，而是去耶路撒冷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不应当仅仅因为他是当时流行的运动而跟随基督。流行一时的属灵运动是肤浅、危险的，耶稣运动可悲地演变成商业和流行风尚的行为，像游行、标语、旗帜等等，削弱了真正的意义。跟随耶稣跟追求流行是不同的，跟随耶稣不能因为这是一件很时髦而且大家都这么做的事，所以你也参加。在当时，那的确是一种流行风潮，所以才有那么多人跟着耶稣， 他知道这个情形的危险性，所以他转过身面对众人，用我们都想不到的严厉口吻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是要登基做王，而是要被钉十字架。如果你真的想跟从我，就得付出代价，你最好估计一下这个代价有多大。你们不要误会了，以为耶稣要我们恨父母，因为那恰恰跟福音所讲的完全相反。属灵的果子就是爱。我若说我爱神却恨我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我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么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除非你恨你的父母、兄弟等等。这里所用的只是文法上的比较级。你对耶稣基督的爱一定要超过你对亲人、家庭和自己的爱。因为你可能会为了跟随耶稣而失去这些。而且耶稣的跟随者当中的确有许多人失去了家庭和亲人。有的人决定献身给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被他们的家人赶出家门，断绝了关系，直至今日仍然是这样。很多人发现跟随耶稣基督的代价很大，甚至于会牺牲家庭关系。但是耶稣说，如果你不能心甘情愿放弃这些家庭关系，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做我的门徒。你爱我必须超过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你对我的爱必须高于对其他的爱。然后他继续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不是要被加冕做这世界的王，而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不甘心情愿背起你的十字架，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是想做我的门徒跟随我，就得考虑这个十字架的问题。耶稣在这里提出了当他门徒的条件，这不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就能达到的，相反的，这些条件是很严的，所以你必须要先衡量一下做门徒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对你是很重要的。所以耶稣说了两个比喻，强调做门徒所要付出的代价。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这个很可能是说他们盖在自己家葡萄园中间的那种瞭望楼，甚至直到今天在他们国家也很常见。人们一般住在城里，但是在乡下有农场。在春夏秋三季，他们从城里搬到乡下农场，住在自己的果园或是葡萄园中间的瞭望楼里。这些瞭望楼第一层是起居室，上到第二层就可以居高临下看到整个果园，以防有人溜进来偷果子。所以盖这种楼是为保护果园的。耶稣的比喻很可能就是说这种瞭望楼。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算算自己是不是有足够的财力来盖，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一定要预先计算成本，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草率行动。耶稣不希望发起一场流行的运动，而是希望减少跟随他的人数。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2,00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你们必须要计算成本代价，除非你真的甘心情愿舍弃一切，否则不能做我的真门徒。除非你自己愿意背起十字架，否则不能做我的门徒。除非你爱我胜过一切，否则不能做我的门徒。做门徒的条件是很严的，那些告诉你们只要信耶稣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是错误的。他们告诉你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你们现在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你们不信耶稣而产生的。但是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当你们信了耶稣，你们的问题才刚刚开始。信耶稣不是件容易的事，将来也不会变得容易。主没有告诉我们那是件容易的事，他说那会是一件困难的事。你们最好坐下来想清楚，不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或者是不是愿意跟随到底，就急着开始了。你们要先评估好，然后决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愿意付出代价来跟随主。因为除非你们真的愿意放弃一切，否则就不可能做我的门徒。这是耶稣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个时代盐有三个基本用途。首先，它可以当作防腐剂，当人们宰杀牲畜以后，就必须立刻把肉烤熟，因为他们没有冰箱， 而另外没有烤的肉就用盐来腌，盐有杀菌的效果，能杀死肉品表面的细菌，因此可以防止肉类腐烂。当然像我们今天一样，盐也被用来做调味品，给食物增添味道，使食物吃起来更鲜美。没加盐的燕麦粥很平淡没味道，但是稍微加点盐，味道就大大的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都吃过妈妈忘了放盐的菜吧，真是难吃。洋芋泥不加盐就没有味道，想想看，一点盐就使洋芋泥变得美味无比，真是神奇。所以你们就是盐，盐是好东西，但是如果失了味就没有用了。耶稣在他早期传道事工的登山宝训里讲到盐，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他说盐如果失去了味道，怎么才能叫它再咸呢？只有被人扔掉踩在脚下一无所用了。盐好是因为它咸，如果不咸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盐的第三个用途就是铺在路上清除植物，只要把盐撒在路上，杂草就长不出来，因此可以保持路上的清爽，所以盐也是除草剂。今天你们成为神的孩子，应当在你们生活的周遭成为防腐剂。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败坏社会是反教会的，但是你们不论走到哪里都要保有一种活力，因为你们活在基督里，所以要给你周围的社会增添一种新鲜的生动的活力。另外盐也会使人口渴，你们要使人们产生对神的干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你们注意到这些聚集在一起的四组人里大概可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税吏和罪人。税吏是当时被社会遗弃最被人恨恶的人，他们被犹太人看作奸商和卖国贼，常常和罪人归为一类。所以税吏和罪人聚在一起听耶稣讲道，让人惊奇的是很多税吏被耶稣所吸引住。马太曾经是一个税吏，后来被呼召做耶稣的门徒，他离开了收税的职业来跟随耶稣。撒该也是一个税吏，在他遇到耶稣之后他说，你看吧，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捐出来，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显然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税吏和罪人被耶稣所吸引聚在一起来听到，但是其他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却聚在一起找岔，他们想找耶稣的麻烦，找漏洞挑错，好抓住把柄告他。于是他们就低声议论说，他接待罪人并且跟他们吃饭。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责备耶稣，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赞美这荣耀的福音。耶稣接纳罪人，所以你们能和耶稣成为一体。约翰说，我们所看所听到的我们传给你们，你们可以和我们结盟，我们乃是与圣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耶稣不但接待罪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他与他们打成一片，他与他们沾同样的汁，吃同样的饼，他完全的接纳他们。是的，感谢神他这样做，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有盼望。在这儿我们看到有些人渴慕来听他的道，但是有些人是来挑毛病的，找借口定他的罪。假设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都是正直公义的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当罪人接受了福音，他们会采取什么态度呢？当我们看见罪人悔改得救，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看见格利汉牧师的布道会，成千上万的人要来接受耶稣基督，但是却有人说，虽然这样，到底是有多少人能坚持到底的跟随主呢？他们就是有那种酸葡萄的心理，他们不是说，啊，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我真高兴有那么多人接受主。他们时时刻刻准备挑毛病，还说他传的是廉价福音之类的话。当我在全国各地传福音，成千上百的嬉皮都信了耶稣，就有牧师来跟我说，我看到你给嬉皮施洗的照片，可是他们的长头发什么时候才剪呢？而不是说，我看到照片了，哇，1000个年轻人受洗，多么荣耀，感谢神，赞美神，太感动了。他们就想挑点错出来，而且他们对主接受罪人也不是很高兴，他们就有那种酸葡萄心理，嫉妒得不得了。耶稣就用比喻说，对谁说？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为的是回答他们尖酸的评论。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所以当你们找到了走失的羊，邻居们都会替你高兴，和我一起欢喜吧，我找到了走失的羊。然后耶稣对你们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当世人在问他们什么时候剪掉长头发的时候，天上的天使们正在欢欣雀跃，高兴地庆祝那些迷失的羊被找回来了，天上也充满喜乐。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知道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找到遗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自然反应一定是很高兴。主告诉我们，即使是只是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所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根据他们的法律，如果有2个儿子，大儿子要分2/3的遗产，小儿子只得1/3。当时的法律就是这样，常常如果父亲想要退休，就在去世之前把财产分给儿子们，一旦父亲过世，财产就自动归儿子们所有。但是这个人的小儿子竟然胆敢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要你现在就把遗产分给我。于是父亲就把小儿子的那一份分给了他。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自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当然，犹太人是禁止做这种工作的，因为喂猪的人是受咒诅的。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儿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乡里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脚上的鞋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因为奴隶是没有鞋穿的，只有家里的成员，只有儿子才可以穿鞋。主人从来不给奴隶鞋子穿，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奴隶制度下，黑人灵歌里唱道，啊，你得到了鞋子，我得到了鞋子，所有神的儿子到了天堂都得到了鞋子。我要穿上我的鞋子，从此不再是奴隶，我是儿子，神的儿子。这首圣歌表达了他们期待有一天能穿鞋子，他们将在神的国里被称为神的儿子。不给奴隶穿鞋是以前奴隶制度下的一种做法。儿子说，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就把我看作一个仆人吧。父亲不等他说完就说，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我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一些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讲到这里才是比喻的关键之处，虽然它包含很多道理，这个比喻实际上是针对法利赛人的。前面的三个比喻一层层的深入，在每个比喻当中都有某些东西失而复得，失而复得的结果是欢喜快乐。耶稣接受罪人这句话并不是贬低人的意思，反而应该用欢喜庆幸的语气来说，耶稣接受罪人，欢喜吧朋友，我们都有希望。耶稣接受罪人，法利赛人却没有欢喜的语调，他们这话是在贬耶稣。他接受罪人还和他们吃饭， 找到你所掉的东西，人们的自然反应难道不是高兴吗？法利赛人却愤愤不平，他们在责备，在冷眼旁观，说三道四。因此耶稣才讲了三个故事，并且在第三个故事里还加进了大儿子和他对父亲庆祝弟弟回来的态度。父亲接受了罪人，而他却在一边闹情绪，闷闷不乐。我绝不和你们一起庆祝，你从没有这么对待过我。他的怒气不快乐全都是因为父亲接纳了这个罪人，这个浪子。弟弟跑出去是和娼妓鬼混，花光了财产，他是一个罪人。现在他回来了，你到大摆酒席欢迎他。这正是法利赛人表现出来的心态。我觉得父亲的话很有意思。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看，小儿子已经拿走了他的财产，所以剩下的一切都是大儿子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我们摆酒席欢喜庆祝都是必要的，因为你的兄弟死而复生了，他迷失了，现在回来，正是因为主接受罪人并和他们吃饭，失而复得了。耶稣说，我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常常听到关于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的精彩讲道，但很少有人能讲出这个比喻真正的含义来。这里的含义不仅仅是父亲高兴地接受了曾经迷失的儿子，他的原意是指法利赛人对耶稣接受罪人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这是多么的不应该。他们不应该生气，应当欢喜才对。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对神接纳罪人的举动而怀有法利赛人的态度。也许现在他正在其他地方的教会接纳罪人，而不是在我们这里。事实上，他在哪里接受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为他的工作欢喜。让我们祈求神给每个教会带来邻里的大复兴，让我们避免心胸狭窄的短见，不要只为我们各个他教会祈求神的祝福，因为神知道我们教会不可能容纳所有的罪人。但是让我们诚心地祈求神，让所有属他的教会复兴，让罪人都来到耶稣面前，让主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罪人悔改，让浸礼会、卫理公会、路德会、长老会等等都复兴起来。让我们祈祷神在所有的教会都能接纳罪人，让神的圣灵在每个地方工作。如果我们听到哪里的教会复兴，让我们不要挑他们的教义、信条和观点的毛病。主啊，不要让我们因为他们没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就不要他们服侍。耶稣说，你们不应该那样做，因为他们要是在那以我的名义行事，他们就不是在反对我们。不要阻止他们。神把我们从狭窄的宗派主义、从法利赛人那种态度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同存着信靠同一位耶稣的心，欢喜庆幸主接受罪人并和他们吃饭。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接纳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享有和你一同坐席的荣耀和喜乐，让我们和你有相同的眼光，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或是借着谁做，让我们一同欢喜庆祝。主啊，让我们远离那种把你的工作只限定在我们的教会里，以及把你的祝福只给我们自己的狭窄思想。主啊，让我们寻求并且祈祷把你的祝福临到所有追求你的名和你的真道的人身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下次我们要接着讲路加福音第十六、十七章。第十六章耶稣讲关于地狱，就是那个在地球中心的地方，那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下次再来谈地狱，把耶稣说的和耶和华见证人所说的做一个对比，你们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或是相信耶和华见证人，但是我已经做了决定。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们天天跟随他，愿他祝福你、保护你，愿他的恩手赐福给你、引领你，愿你走在他的旨意里，奉耶稣的名，阿门。